弟兄姐妹平安。时局动荡，那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担忧。那么我们担忧的是，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， 好像越来越成为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。那这是我们极大的担心。请弟兄姐妹为美国祷告啊！这不但关系到我们，那关系到我们的子子孙孙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，弟兄姐妹可能有些忧虑、担心、争论。那我像过去一样跟弟兄姐妹，这几个字，以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那今天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了。记住这几个字，不要幻想，也不要绝望。为什么我们不幻想？因为人是罪人，这个罪性渗透到人生命的每一个层次，渗透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组织、每一个机构。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是罪人，那罪人在这个世界不可能进入一个完美的天堂。所以这是弟兄姐妹要意识到这一点，不要以为人可以成为弥赛亚，不要认为这个世界靠人的聪明智慧可以经历一个绝对公义、和平、恩典、慈爱的天堂，人做不到。所以对人不要充满幻想，但是我们尊重人，我们应当尊重人、爱人。那为什么不绝望呢？不绝望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全权的上帝，他掌管万有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作者为王。我想弟兄姐妹知道这首诗歌、这段经文，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无论他怎么折腾，万民无论怎么样吵闹、争论、喧嚷，历史永远向着上帝所定命的那个方式、那个目标在推进，按照他的计划，历史在展开。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对这首赞美诗很熟悉啊，很熟悉。那这首赞美诗最后一段，我想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唱的时候，我们谨记在心中。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们现在不能识透，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我也知谁牵我手。为什么在万民喧嚷、立邦震闹的时候，基督徒、上帝的孩子，你的心中充满着这种笃定呢？是因为你知道谁掌管明天，谁在牵我们的手。这个信心、这个笃定，让我们能面对这个时代的风云、它的变幻。未来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它在神的手中。所以这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你的心里平稳安静他的秘诀，意识到神在掌权。那今天我不是跟弟兄姐妹讲这些政治的议题，我想神呼召我是传他的道。那教会在这样的时刻，万民在喧嚷啊，万国在争闹，那教会应当如何呢？在这样的时代，我们作为主的教会、主的子民，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？那现在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一起读的经文，那这是诗篇133篇，很美的一段诗啊，写大卫上行之诗。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，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，那要看呐、弟兄和睦是何等的善、何等的美。上帝的心意是让教会、让家庭、让弟兄姐妹呢和睦同居，这是何等的善、何等的美。它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亚伦是大祭司，他说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这个命定的福大家记得，这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那上帝给人类有一个命定的福，有的英文翻译成上帝命令、上帝定命要赐福给你，但是你怎么能承受这个祝福呢？那这会儿叫你告诉你， 你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你的家庭里面和睦同居，你能承受上帝所定命给你的福。那上帝有一个定命在哪儿，你能不能承受这个福？那下面说，上面说要和睦同居。所以今天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三件事情啊，我下面还讲的，一个是定命的福，一个是香膏的福，一个是甘露的福。我们求上帝来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他在这个时代基督徒应当有的一种心态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可以敬拜，可以赞美主。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的翅膀是我们的隐身之处。无论世界怎么争闹，万民怎么喧嚷，知道你在掌权，你是自由拥有的主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的命令统管万有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欧米伽，你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主。创世之先你就拣选了我们，世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世界未来的踪迹都在你的里面，你叫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让你的荣耀充满大地，如大水充满海洋。主，让我们敬从你，敬拜你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让我们心安稳在你的怀中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不知道未来道路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，你在牵拉我们的手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这是今天我讲的第一个，是定命之福，命定之福。那诗篇里面一共有150篇，那么从120到134，这15篇诗叫上行之诗。所谓上行之诗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在古代的时候，他们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，耶路撒冷的地势比较高，所以无论从全国的乡村城镇呢，到耶路撒冷都是向上行，所以他们在朝圣的过程当中唱的赞美诗叫上行之诗。那这些弟兄姐妹，这些圣徒们，他们去耶路撒冷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敬拜、尊崇、颂扬这位创造万有的主。所以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，他们的前面的终点非常清楚。然后呢，当然你们知道这个路途相当的远，当时没有飞机对吗，也没有汽车，他们都是步行，有的时候是跋山涉水对吗，有的是穿过这个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对吗，有的时候要过经过死荫的幽谷，那有的时候经过荒凉无人的这种旷野之地。他们不是一个人行，他们是一群人结伴同行。所以我请弟兄姐妹晓得哈，你知道一下，你要走长期走路，走几天几夜，你会疲惫的对吗，你会脚会很痛，腿会发酸，是不是，有的时候就是孤单会恐惧。但是他们结伴同行，他们唱着赞美诗，他们知道目标很清楚，虽然我们疲惫，虽然我们很劳累，我们在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路途当中还没达到终点，到终点的时候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喜乐。那圣经把这样的诗篇放在圣经的里头干嘛，提醒我们后来的人，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上行之路，我们走向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我们的目标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你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，是因为你知道你生命的终点，你生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。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不知道你生命的终极目标，你的生命没有终极意义的。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吸毒啊，性泛滥呢？因为他内在空洞，他不知道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，意义是什么。但是圣徒很清楚，你一生走的是上行之路，你要是去耶路撒冷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要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来敬拜，这是神呼召我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。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一帮人，一群人来结伴同行。那为什么弟兄和睦同居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，我们彼此的搀扶，彼此的鼓励对吗，彼此的带导，我们下沉的时候，我们痛苦不想走的时候，有人说，哎，我们在路途当中还没到终点站呢，我们要起来一起奔走前面的路。所以这首诗是告诉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就是个朝圣的旅程， 我们都在路途当中，也许你现在生活中经历一些很艰难，但是不要灰心，你在路途当中，我们的终点很清楚。教会众上帝的儿女，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家里三个人都是基督徒，你们家里都是弟兄姐妹，你们一同在奔跑天路，不要忘记你的目标。这个世界我们在路途当中不是我们一个永恒的目标，这个世界本身不是我们终极目标，所以我们都是在向山上行。那好，那这段诗篇里头告诉我们的道理非常的明确，一个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，或在这个时代，合一是非常重要的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他这个说，弟兄姐妹看哪、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都在寻求祝福，没有一个人不在追求祝福，寻求福气。你的工作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儿女，你的有个目标就是寻求幸福、寻求快乐。那这首诗篇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话告诉我们，上帝有定命的福要给你，上帝愿意你蒙福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你才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那这儿我们先看一下这儿哈，他说看哪、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看是让你注意了，让不要再糊涂了，不要再昏睡了，不要当作无所谓了。看哪、圣经讲两个字，无论什么地方出现看哪、这个字的时候，就让你要小心了，要注意了，不要糊涂了。你说看哪、上帝的羔羊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。说看哪、我在你的门外叩门，意思就是说心不要向上帝关闭。说看哪、我必快来，我要审判万民，这在启示录里面讲的，那就是叫你注意。那这儿说看哪、意思说你不是一生追求祝福吗？寻求快乐吗？寻求说喜悦的吗？但是上帝告诉你，注意一点，你没有和睦同居，你不会有福的，上帝的福临不到你。那这儿特别有一个字很有意思，他说看哪、弟兄和睦是何等的善、何等的美，意思就是说上帝给你的福是又善又美的福。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有善他没有美，有的时候有美没有善，对吗？你娶了一个很美的人啊，嫁给了很亮的一个男人，他是 beautiful handsome 对不对？可是他的品格是非常的糟糕，不是 good， 那你只得到了 beautiful， 没有得到 good， 对不对？只有美有善，对吗？你买了一个房子又宽敞又明亮，你说、very good， 这是善，对吗？可是你家里的人在一起磕磕碰碰、争争吵吵，一个人睡东房，一个人睡西房，你说这个家没有和睦的家，那叫有美有善的祝福吗？对吗？你拿到一份工作，你觉得你很开心，你很喜乐，为什么？你觉得这是你做称心的工作，薪水高，自己营救有突破，可是你跟老板的关系很紧张，跟你周围同事关系很紧张，每天进入实验室、进入工作场所，你的头皮发麻。你得到了 good， 你没有得到 beautiful。但上帝给你的福是什么？是又美又善的福。怎么得到又美又善的福呢？兄弟、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这个又美又善的福，他会领到你。想象我们的家。想象你的教会，想象你所在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如果没有和睦，没有相爱，没有合一，你不可能有这又美又善的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上帝也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上帝的心意是让你和睦同居。这个世界他们不明白上帝的道，所以打打闹闹、争争吵吵，永远不明白什么是和睦同居。但是教会不一样，你的家不一样。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，他大祭司祷文里头特别告诉我们，他说父啊，你把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，也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。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和睦同居，那教会呢要展示这个和睦同居的美和善。上帝说我有定命的福在这儿，谁能得到我所定命的福呢？和睦同居，彼此相爱。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心意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每个人都明白，如果没有了和睦，没有了合一，不会有福的。根据现在的研究，如果一个人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纷争的 没有爱和睦的这种关系的里头，他的这种压力，生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，他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忧虑越来越大。而且他一项研究表面很有意思，他说，如果一个人你活在一种忧虑不开心破碎的关系的里头，没有和睦的关系的里头，他说你受的伤害就相当于每天抽15根香烟的危害。那讲换句话说，破碎的关系是让人折寿的，这不是福。上帝要给你的福是又善又美的福。所以看呐，请你注意了，你家中不和睦不同居，教会不和睦，不能彼此的相处，这不是福，这是咒诅。这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罪带来的咒诅。所以这个世界有罪的地方就有分裂，有罪的地方就有破裂，有罪的地方不可能有福的。美国夺利宣言里头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，对吗？生命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你以为得到了物质丰富的物质条件就是福吗？未必，未必，对不？没有和睦不可能有真正的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明白这样的话，我顺便再说一下，这儿说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这个弟兄这个字哈，有的时候那不包括姐妹吧，那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。弟兄这个字在圣经里头还有一个很妙的地方，可以翻成骨肉。你知道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，有的时候他们牧羊人在一起打架了，争吵了，那亚伯兰对他侄儿罗德说，哎，他说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那骨肉这个字就是这儿弟兄这个字，他是告诉我们，在你的家里头，你们家人是骨肉，骨头跟肉一分开，你还有好日子过吗？对吗？那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是骨肉，那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头，我们是骨头和肉的关系。当你明白这个重要性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和睦同居，让我们知道你活在这个世界有更大的目的，让教会向世界展示这一群人能和睦同居。为什么我们不能？因为你们有上帝。我们为什么能？因为我们有上帝，基督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是属灵的骨肉，基督里的骨肉。所以合一和睦同居，它的目标是一样的，我们走向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如果有人向东走，他向西走，你说这个社会有合一吗？你的家有合一吗？教会合一没有，对吗？所以第一点，弟兄姐妹知道，上帝给你的福，他所定命给你的福，你能不能承受他给你的福气？上帝的心是祝福的心，上帝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。上帝创造人类不是要折磨人类，他要赐福给人类。但是告诉你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想想你的家，想想我们的小组，今天这个世界没有和睦，但是我们的教会不一样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教会更加明白，你是教会，你是教会，是一群在基督里的骨肉同奔天路，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的鼓励。那我第二个要讲到香膏之福。什么叫香膏之福呢？那这首诗里头讲的很美的一句话，对吗？他说啊，这个福气就像贵重的油，浇在亚人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那这来讲什么？这来讲的香膏。亚人是大祭司，亚人在受职的时候，要贵重的油，就是香膏，要倒在他的头上。那这个油是非常宝贵的油，不是你家人的炒菜的油啊，这是一种贵重的油，是一种香膏，是特殊炼制而成的一种油膏。倒在头上的时候，它散发的馨香啊，清新啊，清爽愉悦。那这种膏油在圣经里充满着各种各样属灵的含义，它也代表医治，代表医治。你知道啊，耶稣基督的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给人抹油祷告，不是油本身有这个功能， 还特效药一样，那不是，那个油是象征着上帝的医治要领导你，因为人的心灵已经破裂了，对吗？上帝的医治要领导你，那这个油代表什么？还代表圣灵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圣灵在你的身上带来的医治。那这个油还代表什么？代表让你分别为圣，因为上帝选择亚伦，你成为祭司，你跟世人不再一样，你远离罪恶的，啊，所以代表一种让你分别为圣，归神所用，为神所拣选来服侍神的，这是贵重的油。圣经用奇美的这个 image， 啊，这种图景。来告诉他的孩子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是福啊？真正的福就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。一个人不能和睦同居，他没有真正的幸福感，也不可能活得长寿。那和睦同居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膏油一样，带来医治，带来馨香之气，让你与众不同。这是上帝让你承受的这种祝福。那这种贵重的油你想不想要呢？我想每个人都希望有这种贵重的油，对吗？我需要医治，我需要分别为圣，我需要家中充满了香气，教会充满了香气。一个地方不充满香气的地方就是充满了臭气。你到一个家里头，他们家人彼此争吵，彼此不能同居，你进去的时候你可以闻到一种不清新的味道，甚至一种很腐的味道，对吗？这个世界有分裂的地方，破碎的地方就没有香气，你不想在那个地方，对吧？一个臭的地方你想在那儿，你肯定逃走，对不对？一个充满纷争充满分裂的地方你想躲得远远的。但是贵重的油散发的香气呢，哦，你也想想，我想闻一下这样的香，享受这样的香气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上帝告诉我们，上帝孩子，上帝说，孩子啊，我把我这个命定的福给你，这个命定的福就像贵重的膏油散发香气，你的家中应当有这宝贵的膏油，你的教会应当有这贵重的膏油，散发这种爱和睦的香气，要不要呢？弟兄姐妹，我想每个人都在向往这种东西，对吗？每个人都在向往这种东西。这个世界不是没饭吃，不是没房子住，而是有房子不能住在一起，有饭我们不能同住共餐，对吗？这是世界的痛苦，世界的问题，尤其在美国今天。那你说，那我怎么样才能有这样贵重的香气呢？我请你注意一下，这个膏油它是由五种原料组成的，这是在出埃及记上面讲的。它有木药，木药的味道是苦的味道，它有肉桂，它是味道有点甜但是很辛辣。那菖蒲呢，它是味道很香。那桂皮呢，它有点甜但是有点辣。那橄榄呢，它有点苦和涩，对不对？这个里面告诉你，这五种成分香甜苦辣都有了那告诉你，这五种东西在一起才能构成这个香膏。那请大家记得哈，香膏是你所希望的，香气是你所渴望的。你希望家中有香气，希望教会有香气，甚至希望整个社会有和平有和谐。但是上帝在给你一个启示，制作香膏的过程你要知道是由五种原料构成的。那这是告诉你们，不是一种材料，而是五种材料。五种材料是代表的多，不是一，而是多。多就需要在一起，只是一种香料不可能构成这个香膏。有人说哈，你看看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就是菖蒲，我的味道很香，对吗？我就是菖蒲，我的味道很香，我不需要跟别人在一起的。也许你的菖蒲很香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做成香膏的必须是五种成分混合在一起。上帝喜欢多样性，他创造黑人，创造白人，创造黄人，创造棕色的人，他没有只创造一种人种，对吗？有不同的种族，上帝放在一起。在你的家中，如果你是五口之家的话，你们家里就香甜苦辣都有，每个人的味道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你讲到某一个人，可能他就是像木有那个味道，苦苦的，脸上是苦瓜瓜的脸，对不对？讲的话是苦涩涩的，家中可能有这种人，对不对？你家中可能有种是很辣味，讲的话都是刺人的，喷出来的味道都是刺人的，他就是肉桂的味道。可是有些人呢，像菖蒲一样乖宝宝，很会讲话，很会做事，就像菖蒲一样，每个人都喜欢菖蒲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像桂皮一样，对不对？它味道很甜，可是有的时候还有辣呢。家里酸甜苦辣都有，这些人上帝把你放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要从上帝的眼光看你家庭生活，看教会生活，看这个世界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把你们放在一起，让你们磨练成香膏。你香膏有什么目的？我后面会讲到。上帝的每个人身上有个极大的目的，对吗？有人说，那牧师你不知道，我们家的那个人呢，就是木药，就是苦。这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呢，也许是你的配偶，也许是你的孩子，也许是你的父母，也许是你的岳父岳母，也许是你的爸爸妈妈，等等，是什么人都有了哈，三姑二姨三舅等等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人味道苦，我们把他赶掉，把他赶走，然后开始用那个智慧树上那个果子哈，吃了果子很多的那些智慧，要把某某人给他赶走，把他赶走。当你赶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了问题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你的家人搞得不可安宁，不得安宁，对吗？所以第一点，制作香膏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必须要接纳。上帝既然把它放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接受它。上帝接受它，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它？所以第一点，你必须要明白，你要接受它。那第二点呢？你把这五种东西泡在一起，能变成香膏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这个事情住在一起，我们家里酸甜苦辣都有，我们在一起就变成香膏了 ？No， 不可能。五种东西放在一起，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变成香膏。做梦，香气不是信手拈来的，你做不到的。香气是怎么来的？这五种东西必须要彻底的打碎，彻底的捣烂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才形成香膏，它才产生医治，才能带来圣灵的能力。家中没有和睦，教会没有和睦，没有神的工作，你感受不到神的工作，你承受不了上帝的祝福，这是上帝的定命的福。如果没有和睦，那儿没有神的工作，那个地方承受不了上帝的祝福。你家中如此，对吗？那你说怎么把自己给捣烂呢？弟兄姐妹，你要晓得，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很苦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知道不想捣烂自己，对不对？捣烂别人，我们砸垮别人，砸烂别人，就是不愿意砸烂自己。这个时代社会在撕裂，家庭在撕裂，为什么？就是每个我很大，每个人我特别大，对吗？我的主意，我的观点，我的看法，我的立场，我的政见，我的品味，我的洞见。这个世界几十亿人口，这个时代真的很荒谬的，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。人人都有很强的这个意见，不是坏事啊，不是坏事。但是问题怎么能有香膏出来呢？怎么有香膏出来呢？怎么有香膏出来呢？如果你说 No， 我就是菖蒲，你们都不行，你必须要听我的。那你有菖蒲，但是没有香膏了，弟兄姐妹，对吗？你说我最聪明，我看的问题最准，好啊，那你就是肉桂啊，很鲜辣，人家都听你的，可是没有香膏了，你的家中不再有和谐，教会不再有和谐，社会谈不上，对吗？所以上帝让我们学功课，说当你的主意、你的意见、你的东西一定要超越别人的时候，就别人一定要听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可能有辣味、有苦味，但是绝对不会有香膏的馨香之气。上帝说，我给你的福是定命给你的福，但是和睦同居才能承受这个福，没有和睦的地方，上帝不在那儿工作，也承受不到上帝给你的祝福。但是怎么办？一个是接收，我们不一样，有人苦，有人甜，有人辣，有人香，每个人都要把打破自己、捣烂自己、砸碎自己，只要你得更好得到保证。为什么？在上帝的面前上看守你， 更好的保存你，不是消除你的个性，而是说在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是重要的。如果你说我是个菖蒲，我身上才有香味，我要保存自己，好的，可以，你保存了菖蒲，你失去了香膏。好多的家庭里头这个东西天天重演，对不对？你的意见是对的，你的观点占了上风，你的木药占了上风，或者你的肉桂占了上风，结果没有香膏了，你的家庭还有和睦之气没有啊？人的一生就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自己斗，与太太斗，与妻子斗，与人斗，斗来斗去。中国人早就学会这一套，我们深受其苦，今天不要再斗了。在上帝的面前，在这个非常撕裂的一个时代，充满纷争的时代，家庭应当如何？要有香膏之福，教会应当有香膏之福，在这个世界才有见证。我做牧师，上帝给我的呼召，我最担心的是每位弟兄姐妹的家庭，是主的教会，这个社会，我为他祷告，但是我能做的非常有限。但是我的神给我这个讲台，我要劝我们说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越是时代混乱，越是撕裂，一定要珍惜神给你定命的福，你的家中要有香膏之福，教会小组要有香膏之福。第三，甘露之福。和睦同居，就像黑门山的甘露。黑门山是在以色列最高的山，它有9000海拔以上，9200feet，有好几千米。那个地方的黑门山的甘露呢，不同于一般的甘露，因为这个黑门山的山顶常年积雪，雪水融化的时候，流入小溪，山底下的各种各样的溪水，然后汇入约旦河，你知道它滋润河岸的这个山脉的田野的那些什么橄榄树啊、葡萄树啊、橡树啊、樟树、松树啊等等，滋润万物。那这个黑门山的甘露跟一般的甘露不一样，那当地是非常干旱的，对吗？所以地下有的温度非常的高，跟上面吹来的冷气相遇，形成很浓厚的露水，不像我们一般的露水，黑门山的露水特别的厚重。那这些露水给滋润这些庄稼、这些花草、这些树木。而且圣经上讲的很有意思呢，它黑门山的甘露哈，它降在锡安山。那锡安山在哪儿你知道吗？锡安山在南方啊，它是一个很低矮的山，在耶路撒冷那儿，对不对？低矮山，它黑门山的甘露，它可以淋到很远地方的锡安山。锡安山那个地方是南方，那是更干旱的地方，但是甘露可以淋到你。上帝让我们知道，你的家庭、你的教会要有香膏之福，还有甘露之福。什么叫甘露之福呢？甘露带来的是滋润，是清新，是凉爽。露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它一碗悄悄形成的时候，露水它淋到你是神秘的、悄悄的、柔和的、谦卑的，在你确认不到、意料不到的时候，它淋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开始滋润你。它跟雷鸣不一样，打雷的时候雷声是轰天动地，对吗？那暴风雨呢，是地动山摇，但是甘露是悄悄的、神秘的、柔和的、谦卑的，淋到你的生命当中，滋润你的心。和睦同居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争来的，不是打来的，不是吵来的，不是量着谁的手腕大得到的，不是 no。 甘露之福是静悄悄的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滋润你的心。每个人都希望这个晶莹透剔的露水来滋润你的心。上帝怎么说？上帝说，我必像以色列人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。上帝说，我的灵、我的气息就像甘露一样领到你，神秘的、悄悄的、不知不觉的 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你说露水是晚上降临，对不对？当晚上的时候，花草树木张开自己的心门，张开自己的毛孔，吸收这个甘露，这个甘露就是养育和滋润这些花草跟树木。上帝的生命领导我们，就像甘露一样领导我们的生命。现在好多人忙碌于网上的消息，对吗？你花点时间，就像甘露一样，像夜晚的花草一样，像甘露敞开，让神祷告，默想他的话语，读他的圣经，参加圣徒的团契，这些生活当中是我们领受上帝甘露不可少的一种途径。让上帝的甘露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心中有上帝的甘露，你里面就不会太枯干了。人也枯干的时候到处找水喝，结果喝进了毒药，对吗？一喝又疯狂，一喝又渴，对不对？当你心中有甘露的时候，你就不但不干燥不干燥啊，你的里头火气不会太大，对吗？什么东西都可以触动你的怒气，什么东西可以碰着你。当你心中有甘露在你的里头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开始变得柔和，变得滋润，上帝的道可以在你里头开始成长了，可以结出果子来。什么果子？和平的果子，仁爱的果子，信实的果子。你的家人要不要甘露？教会要不要甘露？这个世界需要的是香膏，需要的是甘露，他们从哪儿得到呢？上帝说，我的子民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心意是把我地面的福赐给你们，我赐给你们的福像香膏，像甘露一样领到你们的家，领到我的子民。你愿意不愿意呢？悄悄地领到你。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这种柔和，这种滋润，这种清新的甘露，对吗？它可以暖你的心，它可以滋润你的心。你知道在圣殿的地方，圣殿耶路撒冷，据说哈，这是一个犹太人很好的一个传说。我想我在这儿可能以前讲过，但是我再讲一遍呢。这是一个很优美的一个传说，说圣殿所在的那个地方，那块土地啊，在建殿之前是一片农地，有两个兄弟在那儿种地种麦子。那哥哥结婚了，有太太有儿女，那弟弟是单身。当他们丰收的时候，他们感恩，献上他们感恩的心。那哥哥想，我弟弟还没有成家，还没有立业，他一定需要的比我需要的更多，因为他需要将来要成立家庭，要有花费。所以他从自己的丰收的麦堆里，他挑了一担麦子，在晚上悄悄的偷偷的放到弟弟的那个麦堆上面，因为他们两个相距的不远。那弟弟呢，他想，我哥哥有家庭了，有妻子有儿女，他的需要比我可能更多，所以他那晚上也是起来，在自己的麦堆上挑了一担的麦子，偷偷的送到哥哥的麦堆上。第二天早晨，哥哥和弟弟他们都很惊讶，为什么我的麦堆好像一粒也不少，昨天晚上我明明挑了一担出去，可是今天早晨一看好像没有去少。但是他们不得其解，为什么？第二天晚上他们继续做，弟弟哥哥分别起来挑一担麦子送到对方，这样连续了好几个晚上。直到有一天晚上在半夜的时候，哥哥发现前方有人挑着担子沿面走来，弟弟也发现，哎，前面有一个人挑着担子沿面走来，彼此靠近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兄弟二人。明白了双方的意图之后，兄弟二人抱头大哭，双方都想到对方，都想到对方。上帝喜悦他的儿女和睦同居，所以就把那个地方定名为圣殿的建造地。当然这是一种传说，但是你听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感人，对吗？如果弟兄两个互相的争吵，互相的打骂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能不能给我，你为什么给我，你为什么，那就不像甘露滋润人心了，对吗？就像火来烧烤人心。上帝的甘露 让你承受甘露之苦是悄悄的。当你能彼此想到对方，彼此相爱，从上帝那儿领受他的爱，这个爱浸透到你的里面，哦，你就开始知道了，我应当像露水一样。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，对吗？把上帝的爱透过你，浇灌在你家人，浇灌弟兄姐妹的身上。黑门的甘露降到西安山，西安山是代表上帝子民敬拜的地方。上帝希望他的子民不是争论，不是争吵，不是争闹，而像甘露一样滋润对方的心。我们同饱天禄，对吗？我们目标很清楚，我们都是同路人，我们要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。家人也是这样，比方说我太太，我先生，那你们都是同路人，对吗？如果你家里还有一个他没有在路上，没关系，先爱他，关心他，将来有一天他也成为你的同路人，我们有清楚的目标向前奔跑。所以这是第二个福。那第二个福我们要很清楚哈，甘露之福。所以弟兄和睦同居，这是世界可望不可求的，它只有在你的家中，在教会中最先的呈现出来。上帝要你承受膏油之福、香膏之福，充满的香气，是这个医治你，让你觉得清新，对吗？让你彼此的同居和睦，甘露之福来滋润你。上帝希望你承受他所定命的福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那好了，我现在讲这么多，弟兄姐妹，我没有讲到美国社会，对吗？我没有讲到这个世界，因为世界它很难和睦同居。为什么？真正的合一，真正的和睦同居，你的方向一定要一样的，你的目标一定要是一样的。我向着这个方向奔跑，他偏着向这个方向跑，你向左他向右，你向东他向西，你不可能和睦同居。和睦同居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和方向，可是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方向，弟兄姐妹。大家说那不对不对啊，我们都希望成立一个 good society, common good, 共同的善，但什么是 good 呢？不知道。我认为这是 good, 他说这是善的，他说这是善的，没有共同的目标。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讲这个，弟兄姐妹，我是讲圣徒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你的家，你的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对你的家庭的教会有一个极美的计划在背后，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明白的。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哈，弟兄姐妹，你也晓得哈，党派在争论，种族在争论，都想一方独大，压倒另外一方。我们能做的很有限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为美国祷告，为我们子子孙孙的未来要祷告。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前面我讲的，不要幻想，对吗？也不要绝望。但是重要的是你的家有没有的膏油之福，你的教会有没有膏油之福，有没有的甘露之福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对我们基督徒的家庭，我再讲几句啊。如果你的家没有和睦了，教会也没有和睦了，这个世界本身就没有和睦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是福气吗？不是福气，对吗？如果家崩溃了，教会崩溃了，你觉得这个社会能和睦吗？不可能吗？所以上帝让你先明白从什么地方来经历他的膏油之福、甘露之福，社会才有这样的膏油之福、甘露之福。我建议弟兄姐妹把世界挡在门口，把这个世界的争闹、争吵、争嚷挡在你们家的门口。你说什么意思呢？那牧师，不要让这世界的争吵争闹成为你们家里的争吵争闹，可以吗？你说你王牧师你不知道，我的想法就像那个菖那个菖蒲一样，最香最好。如果没人按照我这个想法去做，社会就大同了。可是不行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不可能按照我们个人的想法，我们想说我们的家怎么来持守，怎么来承受上帝的膏油之福、甘露之福。美国有两党，你们家就有两党，对吗？美国有两院，你们家有两院，一个是东院，一个西院，彼此不相来往，这不是上帝要你承受的膏油之福和甘露之福。 世界上有很多的媒体，对吗？现在的主流媒体、自媒体，这个信息到处飞呀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，你要记得啊，我不是说你不看的，我帮你少看一点，为什么呢？有更多时间祷告读经，这样你明白上帝的道，你能分辨是非，不是被这个舆论牵着走，那个舆论牵着走。当你看到自媒体和主流媒体报道的时候，请你注意一下，他们报道的可能都是事实，但不是全部的事实。没有媒体报道是绝对公正的，它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之后的一个事实报道。什么要强调什么，什么要淡化什么，什么要推什么，什么要贬什么，背后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过滤网。你没有上帝的道，你怎么来评论这个时代呢？你怎么能分辨是非呢？你的家崩溃了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你说没关系啊，我牺牲我小家，建立这个大家。如果真能做到，感谢主。问题你做不到，对吗？罪已经渗透到生命的每个角落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拯救罪人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救恩现在你家里面彰显出来，在教会中显明出来，才可以临到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需要香膏的医治，需要甘露的滋润，太需要了。每个人心中都在渴望，每个心中都有伤痛。只有基督来的香膏，圣灵的膏油，只有上帝来的甘露，才滋润人心。所以你的家人不要成为战场，好不好？不要让这个世界进到你的家门。魔鬼就是要拆毁你的家，拆毁你的教会，那这个世界他就掌权了。为什么？本身这个世界就是混乱的嘛，对不对？需要上帝来救赎，否则耶稣不需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。那有人说，牧师你讲的是不是太悲观了？世界不是一片大好吗？我想今天没有人认为世界一片大好，对不对？不是你没有饭吃，不是你没有工作，都不是，而是你的心灵就像个剧烈的土地一样，没有滋润。生命就像一个没有膏油的地方，它没有香气出来，有的是怒气，对吗？有的就是腐气，对吗？它没有膏油的香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上帝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们就像膏油浇在亚伦头上，叫黑门的山路可以领导锡安山。这样的人他承受上帝的祝福。那教会呢？我讲到了家庭，那么教会呢？同样的，基督讲得很清楚，如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；如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都站立不住。如果家中没有和睦，充满了冲突，国家不会蒙福的，家也不会蒙福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珍惜神给我们的家，自己的小家，教会的大家。我们有和睦同居，上帝的恩典和福从我们中间显明出来。你说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讲下面的这个目的，下面这个目的，教会在这个世界有个神圣的使命，它不同于世界上所有的机构，跟所有的党派、所有的公司、所有的集团，因为上帝透过教会把福音领到这个世界，来救赎这个世界，透过这个教会把上帝的甘露和香膏领到这个世界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来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说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基督没有说你们互相的争论，互相的论理，这样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 No 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讲出一大堆的道理，对吗？人类吃了智慧树的果子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滔滔不绝，有很多的理论，对不对？什么理论？光明的理论、阴谋的理论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坐下来，我们谈天论道，彼此争论，打得不可开交，众人就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了吗？不是 ，no。彼此相爱，那个爱就像甘露，爱就像香膏。这个世界需要的是香膏，需要的是甘露。教会在这个世界有个重大的使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这个大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石头一样， 建房那个石头一样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，上面有个大的计划，要建成一个庞大的圣殿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殿里面一个不可少的一个石头。天上的圣殿在耶路撒冷那儿就是圣殿，对不对？将来神就是我们的殿，对吗？我们就是上帝大计划的一部分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会幕建起的时候，当所罗门圣殿建起的时候，上帝的荣耀充满了会幕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计划的里头，每个人像块石头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建造这个圣殿，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。上帝透过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，透过教会让世界知道什么是香膏，什么是甘露。因为世界没有香膏，没有甘露，所以世界争吵争闹争议打杂。这个世界需要香膏的意思，需要甘露的滋润，从你的家开始，从教会开始。如果教会不能活出上帝的道，这个世界就绝望了，因为他们不明白，因为他没有一个方向，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。所以大家在一起不是弟兄姐妹，你是我的敌人，你是我的对手，你向东我向西，没有和睦。上帝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，不但让你传神的道，原来活出神的道，从你的家开始，从教会开始。家里有没有香膏之气？有没有甘露之气？当时格林多教会充满了矛盾，保罗劝他们要合一，然后保罗讲了这么一句话：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哦，这句话分量很重啊，弟兄姐妹，圣徒要审判世界。有人想审判世界，将来上帝给我来个大刀，还把大锤子，一个大炮，下面都是不信的人，我就要对付你，我要审判你，把你关进牢房。 No， 这是世界堕落以后人们想象的那个审判。未来基督要审判世界，赏罚分明，给人绝对的公义。上帝要做成这个事情，摆设大宝座降临的时候，上帝要审判万民。但是今天说，岂不是圣徒要审判这个世界？今天你怎么审判世界？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审判世界？你审判世界的时候，世界会反问你，你认为我没有真理，你们家有真理吗？你们教会有真理吗？你们说我的世界混乱，你们家有和睦吗？你说这个世界很误会，你们教会圣洁吗？你说这个世界很冷漠，你们教会有爱吗？基督徒审判世界不但是透过语言传神的道，把神的道透过教会显明出来，让世界知道他是世界，他远离上帝了，他不回转，他没有希望，不能承受上帝定命的福，彼此相咬相吞，只怕彼此灭亡。所以今天的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需要传上帝的福音，需要传上帝的福音。不但传上帝的福音，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。所以看哪，弟兄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我希望弟兄姐妹，你的家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。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传假消息。有的时候消息不确定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传。我们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因为我们是世界的灯，世界的光。如果教会一片昏暗，一片混乱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希望了。神让教会放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马上把我们提到天堂上去，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干什么？因为有使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上帝大计划的一部分，他要救这个世界，救这个万民，让教会承受香膏之福，甘露之福，把这个香膏之福、甘露之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这个世界需要香膏，需要甘露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段上帝的话语。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上帝给你的福是优美友善的福，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充满着香气。 信任恢复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滋润进入你的生命。因为那里有耶和华说命定得福，这是有永远的生命。这是新年的第二个礼拜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心里一开始的时候，主啊，这新的一年让我的家，让我的教会有香膏之福，有甘露之福，为这个世界祷告，希望世界能明白，透过教会上帝让他们听见的信息。所以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向着天上的耶路撒冷直跑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同心同命，奔跑属天的道路，承受神给你的又善又美的福。我请弟兄姐妹不要走开，我们下面有知识的任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创造万有，托住万有，万有依于你，归于你，也靠着你。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在全能者的翅膀底下，主你掌管明天，因为你是阿拉法，你是欧米伽。父啊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你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你让我们要承受你所给我们命定的福，让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承受你给我们的香膏之福，甘露之福，把这个香膏和甘露带给这个世界，带给我们的社区，带给我们的邻舍。这个世界太需要你的香膏，你的甘露。祝你怜悯美国，怜悯美国的官员，美国的党派，美国的各个群体，让人们愿意回转归向你这福乐的源头。你过去怎么怜悯美国，祝福美国，祝你继续带领这个国家，带领那些执政掌权的，赐福给他们。愿教会被你兴起，成为光，成为盐，光照这个世界，让人知道世界所没有的香露、甘露和香膏是在基督里，在教会里。愿教会谨记重大的使命，奔跑前面的道路，也让每个家庭里头充满你的馨香之气，充满你甘露的滋润。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